你枪怎么打得起来？但是不行，王不答应了，不答应，要么他们受逼迫，他们被追赶。那么很明显的就着那个政治状态来说，是这个新教徒打了胜仗啊，因为他们多数了嘛，多数结果不答应就要用武力的办法，那是最丑陋的办法，但就是办法呢。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好了，既然拿起来以后，那么所以只好一战了。所以现在你要怎么样把它合理化，说是基督可以拿枪拿刀，所以当然我们知道改革中向来是觉得以色列已经被放在一边，所以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所以意思就是说，还是旧约里面，你看以色列怎样能够打仗，是为了怎样怎样，所以现在他们就可以把它合理化。所以清教徒也好，改革宗教，他们在这一点上，那他们对于这个方面的态度跟他们是有关系，不一定完全根据圣经的解释。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好，那么就打这个能打吗？这个仗能打吗？因为英国这个到底皇家的军队是正规军的，那么这些人他们怎么打？那个时候有个剑桥人叫做克勒威尔，那个时候他本来在种，可以算种田的什么的，后来他居然做起将军来，就号召的，他这个很热心的新教徒就把这些人通通找在一起，那把他们通通找在一起以后呢，然后就对抗，对抗不可能的，这个你今天这些都是农夫，这些都是新教徒很爱国，很会读诗篇的，说唱诗篇，很会祷告，不说这样打仗不行的。这个打这个开这个枪拿的时候还不是那么简单。我记得我受过日本军官训练的时候，我就那么一次上过，前面是打过枪，那我才发现你不要以为枪很容易啊，你拿在手里，我还你要有点力，但是不是普通人都可以的。但是这些人呢，很稀奇。他们呢，好说是现在他们我们为做教育要改革。现在呢，我们就有个办法，就是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现在被挨打啊，所以怎么办呢？因为我们是赢了，结果他们不愿意这样赖皮啊，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来一战，他们就打起来。所以后来你说看他们，听他们的故事也很感动人，这些人真的很爱国啊，爱国。那么所以呢，他们打仗的时候就努力打仗，那不打仗的时候就祷告，就唱诗歌，而且一路上走这个行进的时候都是唱诗篇的，所以。这些就这样，他们只要枪杆一放下来，他们就读圣经。所以你不能说他们不爱主，他们真的很爱主。所以很稀奇，神迹也发生，就像旧约一样，他们居然能打胜仗。最后呢，这个英王还上了断头台，就是从来没，这个怎么可能解释？所以终于清教徒等候的机会终于那天来到了。克伦威尔是个将军，是个典型的清教徒，结果呢？他就上台，大概有几年的时间，你看见吗？整个的英国完全一当完全就被清教徒管，因为现在完全清教徒，你现在看见吗？现在教会当然要纯洁化了，还有当然你一切要按照这个清教徒来，清教徒就是礼拜天一定要守安息日，那么一定要做礼拜，不做礼拜要罚钱的。还有呢，夫妇礼拜天上礼拜牵手不可，牵手要罚钱。那么不管这样的，反正就是很多，因为就是很多很多的规矩了。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笑话，就是有一张漫画告诉我们说，到礼拜一的时候啊，刚好那个漫画里面呢，就是有一个猫啊，被在这个树上给吊死了。为什么没吊死人？他这到底犯了什么罪呢？因为前一天礼拜天的他抓的是老鼠，他做工了，所以他犯安息日，所以把他吊死。所以你就知道，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在清教的统治底下，那么一切都变得没有味道，也不可以看电影，那本都没有电影，你不可以看戏，不可以看小说，这个都不可以。你明白吗？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在法国 Huguenot 就是清教徒。如果他就跟随甲午，如果他们真的在把这个印象法国的就转过来，就没有今天的巴黎了。今天的花花巴黎刚好跟清教徒是根本完全格格不入的，你看见吗？世界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巴黎所代表的。但是现在你要把它变成日内瓦，变成日内瓦就不一样了。变成日内瓦，你一切都按照圣经的规矩、圣经标准来做。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不需要50年统治，5年就够了。5年整个的英国就完完全全就够了，所以最后他们真的最后还是把英王把他接回来了。 那么等到这个那启东还不敢接啊，因为这个克伦威尔还在啊。结果克伦威尔呢，终于有一天他死了。他死的时候啊，那么我们都知道是送到哪里去埋葬的，就是西敏寺 Westminster Abbey 那边，把他葬在那里。那么他很有名的人嘛，所以葬去了。结果啊，后来我们才知道说，他派了几万的军队保护他。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说，如果不是几万军队来保护他，他的这个身体啊，还没有到西敏寺也已经四分五裂。大家恨这个清教徒恨到这个地步，你看见吗？今天你叫我们完全照着圣经的这个来过日子，那么这五年是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日子，他们受不了了。你看见吗？这个肉体的你要叫他顺服律法是不可能，你明白吗？所以一点都不错，这个日内瓦是这么做的，结果在哪里也这么做的，在后来美国也这么做，然后在那里也这么做的，但是不要忘记，在英国只要五年就够了，不必了。所以后来的 restoration 就是他们恢复了，恢复了以后呢，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他们就把英王又把他迎接回来，大家还是喜欢什么？还是喜欢安利干杯，大家还是喜欢说不要新教徒的统治，我们不要。所以弟兄姊妹，人性很自然的从那里完完全全表现出来。那新教徒有没有梦？有，有没有理想的梦？有。有希望不需要把这个世界改成变成皇居世界，弟兄姊妹，你可以叫基督徒顺服圣经里面给我们所有的基督的律法，但你叫一个不信的人有没有可能来顺服这些？所以不要忘记，罗马跟日内瓦不同在哪里？罗马是世界教会世界化，但是呢，今天在日内瓦是世界教会化。明白了，这个世界教会化跟世界福音化不一样。福音化是指每个人都信主来说的，世界教会化就是说，在这个日内瓦还有很多不信的，但现在我们用基督的法律把它完全绑住了，这个是日内瓦的精神，这个是后来在美国的精神。所以美国当初立法律、立宪法的时候，他们就考虑我们要不要根据保守的，要不要根据马等的，他们说不能。如果你根据马省的话，那么美国就变成国教。但是后来他们决定的时候是根据 Rhode Island， 是根据 Pennsylvania， 那就是贵格会跟浸信会。那么浸信会其实就是 Anabaptist， 就是重新派。所以你知道这个是美国的精神。如果你真的讲的话，这就是后来美国立国精神，就完全跟这个有关系。所以从这里现在大家慢慢就明白过了，你就慢慢就醒悟过了，就是说经过几乎一百年努力奋斗，他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结果是一场的空。等到那些人回来以后，记得等到那些人回来以后怎么办呢？结果很自然的，所有当初和这些新教站在一起一个一个通通什么通通清理掉。其中很有名的一个人就是 Samuel Rutherford，就是罗德福弟兄，罗德福弟兄毫无疑问的，他是完全站在这个他很清楚，他是坚持，他是没有问题，完全是为了改革的。结果那个时候你知道，是他当然站在这一边，那么但是最后的等到英王回来以后，那事情通通的呼叫他，所以他的学校已经对他不行了。然后呢，这个英王找他叫他去，就他写了一首诗，不是告诉我们吗？我还没有去，但是。我不能去了，为什么？因为有更好的护照去，因为他再到主那里去了，所以他就写了一首诗。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故事。那么你看见到了最后结果怎么样？是一场空。然后大概几千人的新教徒，所有的圣品人，新教徒还圣品人，因为还是安利教会的人呢，就通通被赶出圣公。所以就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如果你早知道这是办不到的，但是呢，他们为了忠心的缘故，到了最后他们醒过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外面，他们不可能，就是说，意思是说，他们想改革巴比伦是不，想改革圣公是不可能的事，没有不可能的事。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已经被世界绑住了。你只要没有那个权利，想也不要想。现在你看谁在上面？好了，好不容易是克伦威尔在上面，结果大家服不服的？没有人服的，行不行？不行，属灵东西要从里面服才可以，不是外面不行。 好了，那么等到真的下来了，坏了，原来英王又下来，那他们又落难了，又在那里被追赶，又在那里，所以他们得了一个惨痛的教训，就是他们能不能改革？这个安理干会，你要问说你能不能改革世界？如果改革世界是不可能，改革安理干会是不可能，因为世界跟安理干会是纠缠在一起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的主不做救世主，我们只做主，只做救主。这个世界到一个地步，连我们这个堕落到一个，连我们主沉沦到一个地步，我们主不救，主要从世界里一个一个把他们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难道经过这一百年，没有人眼睛看见，没有眼睛看见说到底他们落到了什么地方？应该有人看见才对，是不是？所以这是第一班人叫做清教徒，是白衣人，你看见目的就是要把教会带到这个完全的地步。但是安利教会成功了没有？安利教会依然故我，那些本来想在里面的人反而在外面被赶到外面来了。所以这是我们在历史里面要学的一个很严肃的功课，这是第一班人。第二班人是贵格会，那不要忘记贵格会的贵格会很明显，就是当他们一天到晚读公道书，一天到晚待在外面，然后你看见了没？你看见一切没有错了，现在没有我们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圣公会里面，你外面还是跟昨天外面仪式来讲是完全一样的。那么 John Fox 乔福斯弟兄，他里面觉得疲倦，因为到底经营基督的生活是里面的，不是外面的，不是你做礼拜站起来坐下唱诗这样那样那样，不是的，这个人没有动的。所以他觉得我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怎么样，都应该能够听见圣灵声音，都应该里面有里面的光 inner light。 那么这个就是乔治福斯的话，这就是贵格会的开始。所以贵格会的意思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从外面要转向里面，不要忘记贵格会是什么。贵格会是那些进前排的前任，就那些属灵派的人，那个属灵改革派的人，你记得吗？他们影响了进前派，他们在英国就影响了什么？就影响了贵格会。所以弟兄姊妹，贵格会特点就是他们属于属灵的，他们教会不属灵，要把教会带到属灵地步。他们说我们不能外面不能有，他们觉得外面这个房子盖那么大有什么用呢？我们里面要真的这个与主有交通。所以你看他们一直觉得那些高高尖尖的房子都只是圣公会的礼拜堂说的，他们觉得只要我们能够安静在主面前，我们大家在一起聚会，这里就有主的同在。所以这是贵格会。不过贵格会当然是另外一个极端，它从外面完全转到里面，所以所谓外面东西通通不要，包括波比和受浸来说，他们觉得一个受浸要经过水，这是外面的东西。然后波比还有饼和杯，这是外面的东西。他们忘记了受浸跟波饼那些主的命令，他根本不顺服。你不能因着这个外面，只有你把主的命令就废掉了，这个不能。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贵格会的难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并不是就是贵格会的。后来按理来讲，这个史伯克林应该继承他，为什么没有继承呢？就是这两点难处。史蒂夫是专门讲属灵，但他不属灵那个地步，连外面连波饼、连受浸都不要，这是不可能。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当时你看见神的确借着一番贵格会的就起来做，想做翻译，所以把教会又带到属灵的地步。所以在英国很少有人像什么呢？像贵格会这样受了那么多那么多逼迫。那最后第三点，我想我一定要把它讲完，我们就很快就要结束了。那第三种人，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去看这个启示录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启示录第三章那里讲说，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那么有神的七灵和七星是谁呢？就是第一章里面的主嘛。第一章里面的主，你看见他就是大祭司嘛，他手里拿着七星，他有七灵，那他行走在什么七个金灯台的中间，明白吗？这个不是旧约的，是一个灯台上有七只，不是的。 他这个行者的中间换着这里一个灯台，那里一共七个灯台，如果地上有七个教会的话，他就在七个灯台的中间。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启示很重要啊！这个启示就是说，在新约里面主没有意思要把教会变成像安利干会一样，或者像天主教一样。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像旧约犹太教整个的这个金灯台有七支的，但是没有，你看见吗？现在一个一个地方，你看这里以弗所教会，然后这里的教会，它每个教会都是向主负责的，每个教会都是向主独立的。那弟兄姊妹，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现在拿着七星，现在有七灵那一位，就是行走在教会中间的那一位。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么今天如果安利干会也好，或者罗马天主教也好，他们如果就像旧约的那个是大的灯台的话，那主怎么能行走在他们中间呢？所以感谢主，就在十六世纪快末了的时候，就在伊丽莎白那个时候，有的人眼睛就开启了，有的人眼睛开启，他们看见什么？看见说圣经里面不错，长老会讲，长老圣经会讲的没有错，讲到这个长老就是建筑，建筑就是长老，这什么意思？有个基本的意思。为什么长老上面没有个见长老讲呢？很清楚。那么当长老们开会的时候，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谁说的对，谁说的算呢？没有一个人说的算。为什么？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元首。他们开会的时候，你看有个位置是空的，是主在那里的。所以在圣经里面，你看你不管在哥林多有哥林多教，为什么一个头在那里？所以不管在哥林多在以弗所，你看教会都是基督的，没有一个人是头，没有的，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等到早期的时候，慢慢的，就长老下面有了长老长了，那就告诉我，慢慢的，觉得主教必须要比这个长老要大，然后呢，比方说纽约的又比附近的又大，然后呢，你华盛顿的又是美国最大的，所以你看那里的建筑又更大，一层一层的上去，那弟兄姊妹，一层一层上去怎么来的？就大家把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启示把它忘记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看见说，你看见很明显，教会就是教会，教会是向主负责的，教会没有向总会负责，没有向宗会负责，没有向上面的主教负责。所以就是现在你明白了，当这些人眼睛开启的时候，他们说，哦，原来圣经里面在哥林多是一个教会，在哪里呢？在这个以弗所是个教会，在加拉太呢是一个众教会。你看，如果加拉太可以是一个教会的话，那就可以统一起来，圣经没有啊。如果加拉太一个教会的话，那么我们的主就在一个灯台上面其实就可以的，不是的。现在我们的主建在七个灯台上面，可见你看哥林多的教会跟以弗所教会都是向主负责，他们都是平等的，他们都独立的，没有说在这个人在这上面，这个在这上面很清楚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吗？这些人觉得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奉主名的聚集，而且教会什么教会，就是奉主名，就是说这个在蒙召出来的会众聚在一起，他们蒙召都得救的聚在一起。那这个不是说是你在英国德国就是德国人，不是的，你是德国里面蒙召的才是教会，英国也不所有安利干会都是来自英国的蒙召出来的。所以现在讲教会的话，现在教会很清楚的，很单纯的，但是只有那些蒙恩得救的，然后也受尽为主做见证，这些人乃是教会里面一部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知道这一帮人就是所谓堂会主义。什么叫堂会主义呢？就是他们根据圣经看见说，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是相对独立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教会，没有一个教会比另外一个教会更高。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比主更高。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清楚是什么？是启示录的亮光，很清楚的。所以当这个光一开始的时候，很清楚的时候，他们就看见是第一，安利干会是不合乎圣经。当然你变成一支了吗？变成旧约了吗？不是。第二，清教徒想在体内改革，这只是做梦啊，就是办一定办不到，因为你不可能，刚才我说过了，你今天不能改革这个世界，世界是不可能改革的嘛，所以最后一定是徒劳无功的。就后来谁证明这一半人是对的？ 所以这一帮人在清教徒还继续做梦以前，他们大概在1681年，我这个上面是错的，是这里写这个公理中心的下面 Congregationalism， 那个是1592，应该是1581，很早很早。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呢，是谁最早看见这个亮光的呢？就是Robert Brown。 那这个应该还有意后面还有意哈，这个是掉了一次，是布隆。那么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人起头就是在剑桥毕业，他一直受清教徒的熏陶，后来他阅读圣经，他就看见了这是办不到的，所以每一个教会应该直接向主读向主那个才可以。所以你看见了，因为这个缘故，在诺伊奇那个，那你知道这个如果伦敦你往东北走的话，往海边走的一个地方叫 Norwich， 叫中国人我们把它搬到诺伊奇。那么我们也曾经去过那个地方，那个其实就是何秀恩姊妹她蒙恩的地方，她不在那里聚会的，就在 Norwich。那 Norwich 这个城很有意思，为什么很有意思呢？因为如果你再往东走没有多久就到了英吉利海峡，然后你再看对岸什么样，对岸就是荷兰，很清楚。那荷兰是谁呢？荷兰就是在那时候重庆派弟兄在那里啊，所以重庆派弟兄姊妹他们结果到了荷兰就很多很多重庆派的人，但因为那个时候荷兰在西班牙管辖，受了很多的逼迫，他们逃难，逃难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渡过海峡，就到诺里奇这一带来了。在英国这个东边那个地方，很多这些人就通通逃难逃过来了，所以尤其在诺里奇那个城里面呢，很多织布的，很多做羊毛的，他们从那里逃来，而这些人里面很多什么，很多都是这个重庆派。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初这个 Brown 这个布朗，他想找答案，他想到圣公会找答案，他找不到。结果最后在哪里找答案？在这一班重庆派就是找到了。那重庆派就是他们就是相信堂会，他们就相信每一个聚会都应该向主负责的，就很自然怎么样呢？他们就从他们那里就得到帮助，所以就在1581年的时候，和另外一个那个弟兄刚好是医院的院长，然后就在那医院的小 chapel 里面，在礼拜堂里面，他们就开始聚会了。那么不要忘记，这是第一个，几乎全世界第一个所谓的公理中或者说堂会中，他们起来聚会。那么当然，但是问题是他们知识比较高一点，他们并没有躲躲藏藏，并没有说私下在一起聚会，没有。因为后来很多这种这个堂会主义的弟兄姊妹，他们第一个，他们不屑有大陆来堂，他们觉得哪个家里都有主的同在，所以他们多半在家里聚会。但是布朗尼有一点不同，就是他的知识比较高，所以呢，他就像普通一样有聚会。那么他那里有个礼拜堂，有个聚会，他在那里带领，所以目标一大，很自然就引起逼迫。所以不到一年，没有多久以后，他们就整个的聚会就搬到哪里，就搬过海，就到哪里去了，就到这个荷兰去了。啊，没有想到呢，这些人就受了害，就是他的著作后来没有多久就影响了整个的英国。所以不要忘记，连莎士比亚的著作你都能看到他的名字，都讲了他的名字。所以这个人响当当的，响当当的，这个思想就散布到很多就散布到这个很多地方去。结果你这个影响就很大了。那么然后有一把很多弟兄姊妹响应这个，觉得按照圣经应该这样做，我们要回到圣经去。结果他们也逃难了，逃到就荷兰去。但后来看看不对呀，因为他们觉得荷兰受的教育是个外国教育，他们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受英国的教育。所以那时候刚好有新英格兰嘛，所以那个时候在1620年的时候，他们就决定先回到英国，然后说5月8号就坐船就到了美国来。所以后来说5月8号那一班人就是这一班的堂会主义的人，他们是清教徒，但是清教徒里面觉得为什么？那哦，对，我不要忘记，我们刚才讲布朗尼，当他开始聚会的时候，很明显的他是离开国家教会。所以这一帮人不得了，这帮等于是叛徒一样，所以他们很难在那里不受逼迫，不可能的。所以布朗尼自己不要忘记，他50年之内就被关了32次， 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工作，就是一个这个秘密聚会，他们当然不可以的，怎么可以呢？你怎么能说在英国国家教会里面还有一个聚会时间向基督负责的？这是不可能的。但他的思想，他的这个主张，慢慢慢慢就被很多人接受了。然后我们刚才说过，这真的到了英，真的到了这个麻省，在 Plymouth 在那登陆的时候，不要忘记啊， Plymouth 登陆那个地方不是有 Plantation 在那一带吗？他们就开始聚会了。那么他们就当然是按照堂会主义，就是觉得每个聚会向主负责的。那没有多久以后，你知道那个新教会不是被赶出来了吗？现在慢慢改，慢慢也不起头，不是那一次改的，起头反正就是在那个皇帝没有断头以前，没有内战以前，有的已经不行的了，最轻的就被赶出来了，所以他们这些人呢，结果就大概有20000人就逃难了，集体逃难，就逃到美国来，逃到美国来的时候，那么他们是在保士顿登陆的，在保士顿海湾登陆那一帮人是清教徒。他们还觉得我是安利干会，他们绝对不能离开安利干会，他们还希望能够体内改开，体制内改革。不过不要忘记，现在他们到了旷野，他们不再是原来的地方，你看见吗？那么其中有一个弟兄是从哪里来？从波士顿来，波士顿不是美国的波士顿，是英国的波士顿。那么那个牧师呢，叫 John Tatton， 是科顿弟兄。这科顿弟兄非常爱主，非常的属灵。而且他就觉得根据圣经应该是基督能够行走在各个金灯台中间。好了，结果呢他就到了那里。所以因着他的影响，虽然这些是清教徒，但他们真的在一聚会的时候，他们所实行的就是堂会主义，每一个聚会完全向主负责。结果他在美国就写了一些著作，然后呢在英国，我刚才不是讲过，在剑桥大学的副校长叫 John Owen， 欧文弟兄，是他写了这个十几册的那个希伯来书，是他写的。那这个人学位又大，实在很有主的同在，他看到克顿的书了以后，他大大的受感动，他就离开了长老会，就开始，然后呢就参加了这些聚会。那么他刚刚好被谁看上？被科威尔看上。科威尔看上以后呢，所以科威尔是清教徒，但是因为受这个他的影响，科威尔是牛津，是剑桥大学的校长，他做了副校长，其实他真正是校长，对不对？然后呢，他非常的欣赏他，所以呢，你看这个又是一个梦没有实现。清教徒希望说，今天如果我们掌权了，那个人一定相信长老聚会，那都变长老会就好了。结果不是，结果真正坐在军事管理他们的人不赞成长老制，他是赞成堂会主义的。所以现在明白，因为那个缘故，所有这些躲躲藏藏那个聚会的人就匆匆抬头了。那么包括 John Milton 在里面，那个瞎眼的写诗的《失去乐园》的人，也这样啊，也是这种情形啊。所以现在你就晓得说，这一班弟兄姊妹其实什么？其实，我刚才说过，在这些神学家最伟大一个就是 John Owen， 他的确根据圣经跟你们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每一个教会能够完全单独向主负责。所以现在不光有实行，现在也有理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没有多久以后，很自然的就最重要的在美国就开始。因为什么？因为美国是完全实验室啊。因为你本来在英国你受限制，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你现在到了美国很简单，你到了 Boston 就一个教会嘛。所以圣经你在 Boston 的教会，就像圣经所说的。然后你到了，不管到你在这个 Flushing 也是这样，也是单数的嘛。所以他们很高兴的。你看我们现在在美国，就像什么？就像圣经所说的，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哪里教会？如果 Massachusetts 就是什么？就是众教会。如果 Rhode Island 的众教会，纽约州的众教会，完完全全合乎圣经的。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你看见这个完全被接受了。那但是后来不要忘记，后来不是这个又这个怎么讲呢？这又回头了嘛。但是后来又经过很多事情，最后我们知道说，这个英王下的命令说，可以容忍所有不同看法的，除了天主教之外都可以容忍。所以那样的话，包括什么？包括这些新教徒，通通可以了。 那么这些本来就是倾向安利干会的，他们现在觉得我们现在可以不要离开了，所以呢他们也接受这个皇帝的呼召，就是他们还是可以存在，所以现在他们慢慢的就变成隐藏的，他们就是变隐藏的堂会主义，因为你表面上你还是安利干会的人呢、啊，但这些所谓隐藏的人，等到谁起来以后呢，就是美国大觉醒，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很有名的一个爱徒，也是他们说是最后的一个新教徒，那个名字叫做 Jonathan Edwards， 就是爱德华先生，他带来了美国大的觉醒，就那次觉醒啊，没有想到就把那些隐藏的那个堂会人完全把它爆发出来了。所以你不要忘记，自从大觉醒了，在美国整个的主流是堂会主义的主流。那么大家想想看，到了美国的时候，你不管到一个地方，好了，你几个市公民在那里投票，你就是市政府，就是堂会的开始，对不对？然后所有都是基督徒嘛，在一起聚会，这就是 congregation。所以非常的简单的，那起头就可以说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完全跟英国不一样。你说你是安利干会人，但你人在美国，这个天高皇帝远，根本管不到你的。所以表面上起头敷衍，我还是安利干会人，但其实最后呢，你根本就是堂会主义的人嘛。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思想一直散布下去，背后有民主的思想。有独立的思想，有自由的思想，有平等的思想，所以接着大觉醒以后就是美国的革命了。所以美国的革命跟这个大复兴有关系，而且跟这个堂会主义的关系当然有很大的关系了。不过美国人忘记了，我们所讲的独立平等，我们为什么是独立？为什么每个教会是独立的？因为每个教会都在基督的元首底下。什么时候你不在基督元首里，你是一个独立的人吗？不是，你不是独立的人呢、啊，你根本就是在受撒旦辖制，你不是个自由的人呢、啊，你也谈不到平等不平等。所以很清楚，就是这个圣经里面的观念很清楚的，我们的主是行走在金灯台中间，所以每个金台都是平等的，每个金台都是独立的，每个金台都是自由的。但是不要忘，这个平等、独立、自由这些观念，是因为谁你爱怎么做怎么做吗？我爱怎么做怎么做？没有啊，圣经没有说是我们来做头啊，圣经都是让基督来做头的。那这个时候才真正是平等、自由、独立。但是很可惜，这个观念是在这美国人中间，但他们忘记，有时候把主忘记了，所以当然他们热衷的是政治，所以就有了美国革命者。所以美国这个国家的成立，不要忘记和这段故事还有关系。那么美国几个三个大学是根本是堂会主义开始，一个是哈佛大学，一个是耶鲁大学，还有一个大蒙，三个大学，还有一个还有杜布林哈佛也是，但是欧布林也是。所以这你就知道这个通通是堂会主义。但是话说堂会主义有难处吗？有难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太自由了，太自由了，所以现在没有讲真理，你也可以讲，我也可以讲，所以很可惜，后来呢，哈佛大学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这个，因为后来慢慢有人觉得三位一神不大合道理嘛，所以他们认为只有一位神，叫一神主义，所以这是所谓的 Unitarian。那么这个 Unitarian 最早最早大本营在哪里？在哈佛。所以很可惜，你就如果看这些大学慢慢他们的演变各方面，起头很明显的都是看见真理啊什么的啊。当然那个 Princeton 也是这个觉醒，就是第一次这个大觉醒以后的产物。但是不管怎么样，真的讲的改革，讲的公理中 Congregationalists 这一班人是什么呢？可以说就是就借了他们起来。所以不要忘记，在美国这事件太大了，但是不要忘记，美国影响了全世界。因为后来所有这些传教的送出去都是公立生送出去，像福州，你又到了福州，你看有那个格致中学，格致中学是怎么来的？格致中学就是那个大觉醒以后，就这些堂会主义的弟兄们就送到哪里去？没有想到五口通商，本来没有福州的，但是神作，结果福音就在那里登陆。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在非洲，在全世界各地，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事实上呢，都是什么？都是受堂会主义的影响。而堂会主义是受了谁的影响？受了安德巴托的崇敬派的影响。 若有三代人奉我的名聚集，两代人奉我们的聚集，主就在他们中间。每一个都是向主来负责的。当然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圣灵做工，肉体也做工。那么到底圣经的话是怎么说的？圣经很清楚的，你看这里讲到一个是指的哥林多一个，讲到一个是指的以弗所一个。这并不是说你高兴我这条街有一个，我那条街有一个，我觉得最悲哀的到了香港，在同一层楼里面，你等过这是另外一家，再等是另外一家。你看这么稀奇的，难道我们不能够彼此相爱吗？所以没有错，今天如果我们讲了38000个分门别类，你不能说不跟堂位主有关系。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个不是方法的问题，这是肉体有没有受约束。肉体如果不受约束的话，你可以用各种的理由都可以分裂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披麻蒙灰。从在这里一面你看圣灵的工作没有错，这一班弟兄是看见真理，你看见吗？他们的的确确这一班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说，圣经里的合一不是什么，不是全世界合一，没有统一这个观点。没有说一个省什么美国是一个，没有的，圣经没有这么说。如果真的回到圣经，很明显的每一个教会都是这样的主义。但不过很可惜，这么重要的真理大家去抓住，来个长老制，我们都是长老。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堂会主义的反应是两面，一个他觉得我们每一个地方都是负责，不是向哪个主教负责，这是第一。第二，长老会虽然没有主教，但长老会有宗会，有总会。所谓的宗会是某个地区它可以比较大，长老们在一起开会，他们可以决定事情，然后到了全国也所有长老们都可以在一起决定。那么好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派的什么人来你都要接受。所以一样的，你看见吗？所以这里也是那个反应，意思就是到底基督能不能做教会的元首。所以在1843年的时候，在苏格兰有个大的分裂，那个分裂就是有450个爱主的弟兄们，都是服侍神的人，结果正式的离开了苏格兰教会。为什么？因为苏格兰教会他们觉得基督不能做元首，他们不管在哪里让基督能有完全的自由。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这就是那个故事的来由。那因为这个缘故，神就把天上的光就倾倒在他们中间，我们就得了许许多多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许多时候的问题都是到底基督能不能做主。好了，如果苏格兰教会做主的话，苏格兰就要养活我们。那么现在他们离开了，他们第二天就没有生活，他们亲自他们不要所有的支援，那第二天就挨饿了吗？他们挨饿了没有？就养活他们，而且他们向着主还是活的。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他们仍旧在那个框架底下，但主还是开了他们的眼睛。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样的教会是活的？你看见要让基督做元首，能行走在灯台中间。好了，我想今天稍微多说一个，这是最后一次，所以原谅我多花一点时间。那么所以最后我们看这有三班的白衣人，一个是新教徒，一个是贵格会，还有一个是堂会主的弟兄。那么这些人呢，那么加在一起就变成了白衣人。那么因着他们在那里与主同行，然后继续演变下来的就是我们七月份所要教导的。那么神接着在英国的大复兴，在美国大复兴，然后就有许多事情就发生了。那么这就变成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三面。我们所说的三个普通应该都称为 historical 的，不算一个，不要算古典 classic，算古典。所以每次讲的古典都是就是三大这个主流来说的，那就是这个路德会、改革宗跟安提。那不要问，不管在哪个主流里面，圣灵都有反应，圣灵都有信心。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我们继续讲。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虽然我们今天多用一点时间，但你纪念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如果你愿意，我们求你下个月也把我们带回来。我们也求你在暗中做工作，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给他们看见。虽然这些话是何等重要，是关系到你自己的见证。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醒过来，都应该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这样的聚会，我们这样的聚会能不能增加你身体的苦难？听我们在那里祷告，你恩待我们。我们为着这一段时间把荣耀都归给你， 我们还期待你再带我们回到一同面，再回来一同蒙恩典。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嗯，阿门。